第五章，谈预备。凡事在先得预备，这是阿里斯小姐明白的。当她同挪喜先生通信，说是应预备得很好往中国时，她虽不曾想出怎样准备事情，但她至少总准备动身了。挪喜先生到嬷嬷街访哈普君，问他朋友一切到中国时的办法，自己又改定名字，又学会吃苦味的茶，又懂到了上中国口岸后的问路入店方法，全是在先预备的。阿里斯又知道许多人为吃饭才预备一张口，如像饭桶饭锅一样为装饭才有的。在这世界上，某类人还有为预备升官发财来读书的。那福陵旅馆照料阿里斯小姐茶水的二牛听差还告阿里斯，中国女人为了预备做太太，她就嫁一个有钱的人，中国男人为了预备让做官的杀头，所以脖子就长长的，且天生的比身体其他一部分脆。虽说中国事情要中国人说来也不容易明白，阿里斯不懂解处自然更多，不过预备当然是一件不可少的事了。让宜宾姑娘的二哥把阿里斯引到他乡下去，应如何预备阿里斯可不负责，他不能明白这个，比不能明白明天的天气一样。他虽可以猜，用他已得的经验，想到如像心中不高兴，想找一点岔子，就预备到街上打一个转，回头便走到本国公使馆去告公使说，在大街上为一个路人唾了一口黄痰，一个抗议送到中国的外交部，那些很有礼貌的中国官就立时会派一个签事或秘书来向你道歉。这事儿日本人就做过了。还有预备于夜间睡得安静，不让其他声音惊吵你的好梦，比如说汽车喇叭吧，你就派听差喊一个本街地段巡捕来，严厉的命令说，我白天到你们中国衙门办公，夜间也应当休息，以后凡是夜静有汽车过街，在本公馆附近不准他按喇叭惊吵。那巡捕于是便连说，杨大人吩咐的话无不遵命照办。虽说遵命照办，以后仍然有咯咯或呜呜的声音吵闹着，那就又去见你本国公使告给这个事。不久那街两头便可以见到警察总监一块木牌，牌上说，此间洋人所在，凡有深夜驾车过此，不拘军名，皆不得按鸣喇叭，违则拘城字样。不消说，又是公使的抗议的好结果了。这例子则英美全有。阿里斯还想到很多，不过我们仍然让阿里斯睡在抽屉匣子，来听听宜宾姑娘所能代为想到的应预备的诸事吧。此事的发生在阿里斯只是另外一觉醒来的一个时节，在宜宾姑娘却是在想到要阿里斯随他二哥到自己乡下去玩的第二天。他因为曾把这个意见同他二哥谈到了，二哥说就是这么办也好。二哥答应了这事儿下来，仍然要宜宾来带阿里斯预备从北京到天津，天津到塘沽，塘沽一直入县城的东门为止的一切事。那个二哥这样说，九妹子，你试试去想这一次旅行的所需要的事情以及受苦情形吧。为了莫使阿里斯小姐到中国海船上去见中国那肮脏情形生病，顶好莫坐船就可以到我们县里，但应当进阿里斯小姐坐一坐内河的民船，因为我就欢喜这个。中国小女孩欢喜的恐不一定是外国小姐欢喜的。宜宾就再来用自己意见反将他二哥， 他说，除了爱哭是中国大小女孩独有的嗜好外，其他事阿丽丝当然会与他表同情了。经过二哥的承认，宜宾姑娘就为阿丽丝坐31天或21天的600里路民船打算一切。她并不私心自用，就是明明知道阿丽丝对这次旅行是全然外行，但她要阿丽丝预备的还是软声软气地来与阿丽丝商量啊。宜宾姑娘同阿丽丝商量坐民船的事，她第一声喊叫阿丽丝时，阿丽丝便正正想到那到中国的外国人预备差派中国官做的一切有礼貌的受用的事。宜宾姑娘说，阿丽丝醒来了吗？又是一天了。要在黑暗中过日子的人相信又是一天或又是2天的话恐怕很难吧。可是阿丽丝是见过太阳与月，又见过挂钟的针移动，又见过冬天的风与春天的花。她相信日子是在走，走去的日子便永远走去。新的日子的堆积便是生命耗费证据，于是也井然这旧的一天飘然而去，新的一天倏然而来的庄严。他就回答坐在桌边离他似乎很近的宜宾姑娘，他略略带着忧愁的调子说，好姑娘，好姐姐，感谢您给我的消息，使我明白这是一个应当双手张开欢迎的新的一天。宜宾姑娘说道夜已问过二哥的话，阿丽丝又用很感激的音调作答说，
好姐姐，我倒愿意有这样一个哥哥，把你欢迎到欧洲去。
宜宾姑娘到后说到她二哥，要她为阿丽丝打算一下乘坐500、600里路以及1个月左右时间的船上生活，所以来同阿丽丝讨论。阿丽丝就学着宜宾姑娘的软款语气，一面致谢一面表示这是一个意外的顶可欣喜的愿望。他们的谈话仍然是一面以为不会有意见，一面以为不会捂耳朵那么谈着的。这种谈话居然能继续下去，直到最后还互相说再见晚安，当然是很普通的，并不出奇，因为许多许多人在另一时就已经那么做了。如今起来看哈布君那一本《中国旅行指南》上还不曾叙述过的一张中国游记吧。宜宾姑娘是这样开始同阿丽丝讨论到坐木船的。她为阿丽丝姑娘先唱一首歌，歌极其动听。阿丽丝在有生以来还不曾听过比这样更加妙的歌。她以为若不是在先便相信宜宾姑娘是一个中国人，那听到这歌就会以为自己是由仙人岛的彼得，仙人为安慰他的寂寞，所以围绕到他所住的房子唱歌了。宜宾姑娘把歌唱了，便告给阿丽丝这首歌的来源。
这是我那地方摇橹人唱的橹歌，阿丽丝，你以为怎么样？
她说了，像是等得一个回答，或一点好意的批评，好意的称赞。阿丽丝的确是用5样比喻赞叹着鲁歌过了，可是宜宾姑娘不曾听到一句话，她只用自己意见替阿丽丝对这歌的妙处夸了3句，其中一句还是夸嗓子很清亮的意思的。因此宜宾又客客气气地说，
可惜是嗓子不好，若嗓子能够老一点那就真像了。
阿丽丝听到这种谦虚就笑了，她笑笑的不相信似的说，
我的姐，那干嘛我听我福陵旅馆的茶房说，又说你中国人凡是唱的声音顶尖锐的是名角儿，这话打哪儿说？
宜宾姑娘却不作声，不作声 则阿里斯以为是宜宾姑娘要他自己去想。阿里斯便想下去。第三次的推理，他才想出，这医者是中国艺术，医者只是谣传人的歌，所以就不得不稍有不同了。阿里斯到后终于说，我可明白了。于是宜宾姑娘不久便开口说那船上的事。
用些木板子钉上一些大小不等的铁钉，成了半边长瓜形以后，就用桐油在这东西身上各处擦，又在那些木缝口喂它一些麻头子，喂它一些桐油石灰调就的膏，因此把它推下河去，横横地在两舷上平列一些小舱板，搭上用竹子或棕榈叶织就的屋形的棚，在他前腰上紧束一根大木，在他身后部加上一条尾巴，再来上几个穿青布短衣的麻阳汉子，那么这东西便可顺流而下，逆流而上了。这种东西的数目是从无一个人数清楚有多少的，就是那专以抽取船捐的官家人也不知这个。他们的生活只是像一个邮差，除了特别情形能稍稍在自己家中待三五天一月半月外，其他日子全是在所定下的地方来回跑路的。从上面到下面两个地方相隔是几百里，有了这条河，又有这种船，因此那僻处远的乡镇上流人就有机会讲究一切生活上的舒服受用了。船从上流下靠的是水力，从下到上则又天生得有不少的结实精壮的汉子来帮到把船用一条竹篾织成的缆子拉上。是的，我说的是这些男子汉，又精壮又老实，这些人或者说东西随时随地可以遇到，他们比狗还容易照料，只要一碗饭他就帮你做工到碗，全部牵连他的精力与汗水。有了这种无价值的烂贱的永远取用不竭的力量来供给拖拉船舶用途，所以我请你相信，我们乡下也并不缺少中国文明的物质，那是说来不很容易使人相信的，就是从这些人身上可以找得出牛马一样的气力，只要他们一旁努力一旁唱歌。阿里斯说道，
这个我真不信，我听你刚才唱那歌倒像是可以催眠，至多唱到五次我就会把眼睛闭好不再说话，我敢打赌。
请大家如阿里斯所想，就算宜宾姑娘的确听到了他这话吧，因为宜宾姑娘接着就又唱了一个歌，这歌是另外一种腔，歌声只是一种眼如用力过度的呻吟，迸裂着悲愤的情绪。阿里斯心想，这是与俄国伏尔加河上的船夫歌一样东西吧，宜宾姑娘却告他这并不是一样。这原因要宜宾姑娘说也说不出，可是阿里斯倒相信了，因为中国不能成俄国是自然的事，即或说总有那么一天，这些唱歌拉纤的忽然全体也发疯，也随便杀人，也起来手拿木棒竹竿同法律与执行法律的大小官以及所有太太小姐算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天才会到，并且谁一个人愿意这日子来到，做官的经商的甚至于中国此时许多种乞丐，就没有人相信这是一个生前的恐惧来把它放在心上，也没有人敢希望这个日子来到。就因为这日子来虽终要来，还未曾来到以前，一些人不安分做活，凭空来希望这个，那就应当死了。这礼章原是谈预备的，且看怎样来预备吧。宜宾姑娘告阿里斯，第一件事是预备听到这个歌声时不能去疑心， 这与伏尔加和尚的歌声有关。第二件事，预备明白他不能同这类东西说话。这缘由是，照中国礼节，小姐们没有与船夫说话的可能。照新的情形，一个外国人，除非俄国派来的，便不会随便与苦力谈论到生活及其他。第三，他又告阿里斯预备一张英国护照或一张日本护照，因为新进中国各地长官又重新与英日拜了把子，帝国臣民全是上宾，稍有疏忽便可以由本国公使抗议重惩该地长官，不比过去一个时代了。宜宾姑娘说到第四，
阿里斯，我告你，假若坐到船上，你眼看到一群赤膊流汗唱着那种可怜的歌的汉子中一个忽然倒到河坎上死去，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是顶平常的事。他们这样的死去，这一船同到这一群拉船的人不过稍稍休息一下，搜搜他身上有无一点零钱，随即就得离开他上一个滩了。为这平常事情耽搁三点五点钟，出钱雇船的人可不答应的。他们的同伙就全不奇怪到晚上泊船时少一个人或少两个人。他们不是不知道，你应明白，也有两父子或两兄弟在一处的，可是一死也就完事儿了。生前就全不曾算人的，死后当然更不足道。你应得预备莫多口，你若把这个话问同船人，他们将笑你外国人的眼浅。凡是一个人不到我们的省份去的人，就是去传教，名分是秉承了上帝意志救人灵魂的牧师。他一到了那里三年两年，便也明白人类的同情。在那里是虽并不缺少，不过全都像用钱一样不得不牵吝了。一个习惯如此，则浪费悲悯一类东西于无价值的死人身上，比将金钱挥霍到吃鸦片烟上头还不应该。宜宾姑娘又告阿里斯第五件事，预备装马虎。你不装马虎可不成，我亲爱的阿里斯。若是在船上你见到兵，不拘一个或一群，他把船上一个中国客人架去，不必用何种理由，你也得装作不知道这回事一样，好让这些富爷轻轻快快在这客人身上找一笔钱，省得那些兵士恨你。你看到一个税官办事人与船主舞弊，这个得作为不知道，知道也以为平常之至才是道理。因为他们来到这局上是花钱向政府运动来的，若是单只靠每月一点点薪水，就需要许多年才能捞回本钱了。况且这事儿上头也知道，正因为办事的舞弊赚钱，也才有第二个人来于下月花更多的钱买这美缺。税官舞弊越大，则一省管理财政的长官个人收入越大。你的船到半途见到同行一帮的另一只船被土匪抢劫，顶好是装马虎，他既不抢你就不必管，这是送船军队也如此的。某一只船被抢，只是某一个船主不给护送船只副爷头目的钱，所以就有土匪探听得很明白，随时随地打抢。在别一船上的兵士还望到这情形好笑，这并不算他们副爷的责任，因为他不给钱，副爷们遇到这贪图息费的船主还在先就警戒了他，说是没有钱便不负责任的。又如在路上见到了两岸土匪，能装马虎不以为然，则可以省了许多心惊胆战机会。凡是在先护船军队不与沿河土匪接洽妥当，这一帮船便不敢开头，船既能开头，则土匪与军队已谈判得很好。除了那不曾送护船副爷头目前的船不算数，其余大小船随便弯泊在土匪水营盘附近 也不会被抢劫了。宜宾姑娘又告阿里斯，假若是在先已听到挪喜先生谈过喽啰、保镖、买路钱等等名字，那就应预备把这些条款的新名词全弄明白，省得到后带过。阿里斯听到一番话，才懂到在船上739样的忌讳，落码头整100样的手续，吃东西47样的方法，以及很多。他如今只预备走了，又像在先那么在家中尽待后挪喜先生出发一样，日子觉长了一点，却难过了一点。凡是他所能想到预备的，如想明白一切情形以外，还应拿点虾子给那些乡下人送礼，重稀有的重礼，你又可以买一点肥皂之类放在身边，这个你不妨在有人问到时多说一点价钱，甚至于如全由自己与宜宾姑娘帮同打算到了。人家说一切全预备得很好，这话一点也无那语病。阿里斯小姐以为宜宾姑娘此后与她二哥在一块儿，应说的话就只是阿里斯已预备的一切妥当，请立即出发这一个荒远的旅行。宜宾姑娘不在阿里斯说，一定能体会到这个希望的。她当真在这一天的下午就拿去同二哥谈到了。那个瘦青年说要先试试看宜宾替阿里斯指点过的是些什么事，害得这小妹子又来把自己曾与阿里斯很详细谈过的各事温习一遍。考语是详细之至。宜宾的二哥同宜宾姑娘说，我还想不到在近几年来这一条路上又多加了一半新事情。在我出家乡那年，若是你相信我的记忆同你一样好的话，那我至多也只数得出370样。他这个话是说宜宾姑娘与阿里斯谈到的忌讳的。我们是很能明白，在这一条短短水城上，每年的战乱全得这些带兵官来来去去，加上了许多从前不会有的规矩，这并不算奇怪。若是我们在别意义上又承认过多比少为对，那这可以做新闻传送，值得用若干专门外国记者费不少笔墨精力来写通讯的地方情形，给一个外国小姐普里见到，也是本国人对于文化足以自豪于白种人的一个极好机会。还有应说的是关于阿里斯小姐在心里预备怎么去见见这个行将引她去到中国内地玩的宜宾那个二哥一次。她以为一个同伴，而且又是这么凡事得需要他照料的同伴，在预备上路以前，若不先应当相熟的同挪喜先生一样，那么以后如何称呼，如何谈话，倒是一件费神的事了。阿里斯曾把这个意见好好的问过与他隔一层板子谈话的宜宾姑娘，这姑娘却想不到这回事，她没有恰当的回答，只在他为阿里斯设想时告阿里斯，下次有空时我将使你知道我二哥过去的生活，表示要阿里斯相信他没有空。他把两只手与一个下巴搁在阿里斯住的房顶上，随即便朗朗读起法文来了。宜宾姑娘的发奋读法文，这便是将来到法国去的一种预备。也亏阿里斯能想到这个，才对于宜宾姑娘答非所问的情形全不介怀，不然阿里斯就会预备这有意分裂的享受了。